让我们一起同心的低头祷告，
用我们同心的低头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兴起这个教会在 Brampton 这个地区，
你在 Brampton 这个地方兴起这间教会，
在过去的三十几年时间当中，
在过去的三十几年的时间当中，
你让我们没有缺乏，
你保守我们没有任何缺乏，
你也将传福音宣教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
你又将传福音宣教的心来放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
以至于二十五年来我们有份参与，这实在是我们的恩典，
以致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不断的有份来参与，我们感谢天父，
我们就感谢你，
我们就感谢你，
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来复兴我们，
求主你继续的来复兴我们，
让我们在传福音宣教的施工上面我们都有份参与，并且非常热情的愿意来参与，
在这个传福音宣教的事上都有不断的来继续的参与，而且是兴旺起来，
求主让我们不光只是在本地做传福音的工作，
求主帮助我们不单止在本地做传福音的工作，
我们也可以参与更远更广的地方的福音的施工，
我们可以参与更远更广的福音的施工，
我们可以去，
我们可以去，
我们也可以送金钱去，
我们可以奉献金钱，
我们也可以祷告，
我们也都可以祷告，
来支持他们，
去支持他们，
我们就求主你复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求主你复兴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特别是在这个差传月的当中，
特别在这个差传月的当中，
我们都可以来了解，都可以来思想，都可以来祷告，
我们可以来了解思想和祷告，
就求主你祝福我们，
求主你祝福我们，
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些有难处的，
有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有难处的，
有些有工作的需要，
有工作的需要，
有些有病痛需要医治，
有些有病痛需要医治，
有些家庭可能面临破裂需要神你自己的怜悯，
有些家庭可能面临破裂是需要神你那个怜悯，
我们就求主你特别来帮助这些的弟兄姐妹，
求主你特别的来去帮助这些弟兄姊妹，
坚固他们的心，
坚固他们的心，
也帮助我们众人愿意关顾他们，
又帮助叫我们弟兄姊妹又可以来去帮助他们，
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可以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下功夫好好来学习，
求主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里面来下功夫好好的学习，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得成长，
以至我们的生命得成长，
为你所用，
为你所用，
我们接下来要聆听你的话语，
跟着下来要聆听你的话语，
求主赐给我们都有谦卑受教的心，
求主你赐给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
有聆听的耳朵，
有聆听的耳朵，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刚才国大弟兄有特别强调，这个月是我们教会的差传月，
刚才我们强调到这个月是我们教会的差传月，
盼望我们在这个月当中我们特别可以多一点的时间来思想神在我们每一个个人身上，神在我们整个教会当中传福音宣教的心意，
求主你帮助我们利用这个月的时间，透过神在我们内心的工作，叫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传福音做宣教的心意，
特别是在我们每一个个人身上的，
特别在我们个人每人的个人的身上，
也在我们整个教会的上面，
又在我们整个教会的层面，
真是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宣教的需要，
叫我们看得到很多宣教的需要，
也求神开我们的耳朵可以听见宣教的呼声，
又求神去开我们的耳朵听到宣教的呼声，
更求神可以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意顺服去做，
又更加求神开我们启我们的心愿意的顺服，
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传福音宣教方面的教导，
圣经有很多来关于传福音宣教的教导，
也有非常多非常美丽的宣教的故事，
也都有非常多非常美丽的宣教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个很特别的宣教的故事，
让我们今天来看一个特别的宣教的故事，
之所以把它当作宣教的故事来看，
所以来去当作一个宣教的故事来看，
而且是一个很特别的宣教的故事，
而且一个非常特别的宣教的故事，
因为按照人之常理来说，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故事当中竟然包含着神非常美善的宣教的心意，
让人的常理是很难明白这个故事当中是包括神宣教的美意，
而且竟然这个三千八百多年前的故事跟今天的你我有直接的关系，
竟然这个三千八百多年的故事 直到今日与你同我有关系。
那这个是什么故事呢？
这个是什么故事呢？
这一段经文就是刚才智慧弟兄带我们念的创世纪五十章。
刚才就是智慧弟兄带领我们读的创世纪五十章。
这一段的经文，
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都知道讲的是约瑟被卖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是讲到约瑟被卖的故事。
这一段经文是这个故事的最后的结尾和总结。
这个故事就去到一个最后的结果和总结。
我们可以来复习一下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复述一下究竟这个故事是怎样
的。这个故事当中所提到的约瑟，我们都知道是雅各，也就是以色列这个人的十二个儿子当中的一个。
约瑟就是这个雅各，也就是他十二个儿子的其中一个。
他排行第十一，
他排行十一，
上面有十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
他上面有十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
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长得秀雅俊美。
圣经告诉我们约瑟长得是秀雅俊美。
圣经的原文就是说，圣经的中文翻译直接就是说秀雅俊美。
中文的圣经直接的翻译就是秀雅俊美。
他的父亲特别的疼爱他，
他的父亲是特别的疼爱他。
因为特别的疼爱他，所以他的哥哥们就很嫉妒，对他怀恨在心。
因为他父亲特别疼爱他，他的哥哥就怀恨在心。
在他十七岁的那一年，
当他十七岁的那年，
他的哥哥们对他痛下狠手。
他的哥哥们联合起来痛下狠手，
不顾他的苦苦哀求，
不理他的苦苦的哀求，
把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
将他卖去埃及做奴隶。
约瑟在埃及吃尽了苦头，
约瑟在埃及吃尽苦头。
我们可以想象，从一个十七岁被父亲疼爱的少年，
我们去想象一下一个由十七岁被父亲疼爱的一个小孩，
落入到异国他乡的做奴隶，
去到一个异国 他乡来做奴隶，
非常的悲惨凄凉，
非常的悲惨凄凉，
而且还被人陷害，在埃及做过监牢，
而且是被人陷害在埃及来坐过监。
可是十三年之后，
但是十三年之后，
在他三十岁的那一年，
在他三十岁的那年，
他成了埃及的宰相，
他成为埃及国的宰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大权在握，
大权在握。
再过了八年多，
追过八年多，
也就是在他被卖之后的二十一年多，
就在他被卖二十一年之后，
他三十八岁左右的那一年，
他三十八岁左右的那年，
当年陷害他的哥哥们，
当年陷害他的哥哥们，
因为迦南地饥荒的缘故，
因为他们迦南地饥荒的缘故，
来到埃及买粮食，
去到埃及要买粮食。
掌管埃及粮食买卖的就是这个弟弟约瑟大宰相，
掌管这个粮食买卖的就是这个弟弟大宰相约瑟。
哥哥们来买粮食，
哥哥们来买粮食，
没有认出这个宰相原来是当年他们卖出 卖去做奴隶的弟弟。
他们认出这个要掌管买粮食的这个就是当年他们将他们出卖的弟弟。
但是这个约瑟却认出来了，这些来买粮食的这些人是二十一年前陷害他的哥哥们。
但是这个宰相约瑟却是认出这班来买粮食的是二十年多年前卖他的哥哥。
这样的仇，这样的恨，
这样的仇，这样的恨，
大家想想看，约瑟敢不敢报复？
你想想一下，约瑟应不应该去报复？
这些的哥哥们如今是跑到这里来买粮食的。
这一班的哥哥今时今日去到他的地方买粮食。
约瑟是埃及的宰相，
约瑟是埃及的宰相，
大权在握，
大权在握。
如果这个时候他要想要报复这些哥哥们，
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要报复这哥哥们，
太简单了。
太简单，
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
不用吹灰之力。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告诉我们，
约瑟没有报复他的哥哥们，
约瑟没有报复他哥哥们，
而是善待他们，
而且是善待他们，
给他们粮食，
给他们粮食，
而且还告诉他们这个饥荒还有五年多的时间才能结束，
还要告诉他们这个饥荒还有五年多才可以结束，
你们赶紧把你们的全家都带到埃及来，
你赶紧的将你全家带到去埃及，
这里有粮食，
这里有粮食，
我来养你们，
我来去养活你们，
我来帮助你们，
我去帮助你们。
大家觉得约瑟要做到这一点容不容易？
你要想象一下，约瑟做到这一步容不容易？
他需要饶恕当年把他贩卖为奴隶的哥哥们，这样子的仇，这样子的恨，要饶恕很不容易。
他饶恕当年二十年前，他哥哥们将他卖到埃及做奴隶，吃尽苦头的，要做这件工作真的不容易。
他为什么能饶恕他们？
他为什么可以去饶恕他们？
很难饶恕的，
是很难的。
连他的哥哥们都觉得很难饶恕，
连他哥哥们都觉得是很难饶恕。
他的哥哥们以为这个弟弟现在没有对我们动手，
他哥哥们觉得这个弟弟在这一刻对他们没动手，
是因为看在老父亲的面上，
可能是看着老父亲的面上。
所以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当他的父亲过世之后，
但是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他父亲过世之后，
这些弟弟这些哥哥们就怕得要死，
他的哥哥们就怕得要死，
以为以前不对我们下手是因为看在爸爸的份上，
以为以前约瑟没对他们下手是因为看着父亲的面上，
现在父亲过世了，这个弟弟肯定要动手了，
现在父亲已经过世了，弟弟一定会动手。
为什么他们会认为约瑟现在肯定要动手？
为什么他们认为弟弟在这个时候会动手？
因为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犯下的那个罪恶很难饶恕，
因为他们都是知道他们所犯的罪是很难饶恕，
连他的父亲都认为这几个哥哥所犯的罪很难饶恕，
连他父亲都觉得哥哥所犯的罪是很难饶恕，
所以他才会留下话，当他过世之后让人告诉约瑟，饶恕你的哥哥们吧。
所以父亲就要放下这个遗嘱，就说当他去世时候叫人去告诉约瑟听，要饶恕他的哥哥。
为什么约瑟能够饶恕他的哥哥？
为什么约瑟可以饶恕他哥哥？
圣经里面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
圣经没有直接的话给我们听，
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可以解释这个原因。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可以解释这个原因，
原因就是约瑟知道这一件恶事当中有神美善的心意在里面，
因为约瑟深深的知道在这件恶事的当中有上帝完美的心意在当中。
虽然约瑟有被卖为奴的恨，
虽然约瑟有被卖为奴的恨，
但是他也有手足之情的爱在里面，
但是他也有手足之情的爱在里面。
神帮助他，
神帮助他，
让手足之情胜过贩卖为奴的这个恨，
让他的手足之情来胜过来去被卖为奴的那个恨。
神使用了他的手足之情，成就神宣教拯救他的哥哥们的心意。
神用他饶恕，用他们的手足之情饶恕他哥哥，来成就这个家族的被拯救的原因。
约瑟明白了神的心意，
约瑟是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他就饶恕了哥哥们，
所以他饶恕哥哥们。
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一句话常常感动我，
这段经文有句说话常常感动我，
最后那句话特别的美，
最后这句说话特别的美。
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这是一个非常美的神拯救他的哥哥们的故事，
这个非常美的神拯救他哥哥们的故事，
也是一个很美的宣教的故事，
也是一个非常美的宣教的故事。
因为宣教就是差派人去，让人可以听见救恩，可以得到救恩，可以得拯救。
宣教就是要差派人去一个地方，让人听到福音，让人得着拯救。
这一个很美的宣教的故事，常常被人用来做职场宣教的教导。
这个宣教的故事，常常是被人去用来做宣教工场的教导，
职场宣教的教导，
职场宣教的教导。
所以职场宣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我们的职业，在我们不同的职业当中，我们都要传福音做宣教，那个叫职场宣教。
职场宣教就在我们工作的环境，在我们工作的单位 是有做宣教传福音的责任。
那这个故事常常被用来做职场宣教的教导，
这个故事就常常用来去用职场宣教的教导。
因为约瑟无论是 在护卫长家里做仆人，
无论要在这个护卫长的家里面做这个仆人，
还是在监牢里面做管事的，
或者在监狱里面做管理的，
还是后来做了大宰相，
或者后来做了大宰相，
都在他的职位上面尽心尽力，而且有神的同在，让别人可以看到，
而且他都是尽心尽力的，是让别人看到他是有神的同在，
所以常常被用来做职场宣教的教导，
所以常常是用来在这个职场宣教的教导，
也常常被用来做外邦宣教的教导，
也都常常去做外邦宣教的教导。
因为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但是到了外邦之地，
他是以色列人去到外邦之地，
但是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五十章这一段经文来看，
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五十章这段经文来看，
这个故事的中心其实不是职场宣教或者向外邦宣教，
这个段经文的中心不是向外邦人宣教，是职场的宣教，
而是向有手足之情的同胞宣教，
而是有这个手足之情的同胞来去宣告。
因为神这里最美的心意，最主要的心意是透过他来拯救他的弟兄同胞。
神的心意就是透过约瑟来拯救他的同胞，他的弟兄。
所以从宣教的角度来看，
从这个宣教的角度来看，
这一段故事我怎么看怎么都像是特别跟我们今天在加拿大的这些华人基督徒讲的。
我怎么读怎么研究，我都觉得这段的经文是对在加拿大的华人的基督徒所说，
我们也都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背井离乡来到异国他乡，
我们都是因着各样不同的原因背井背井离乡来去来到这个国家，来到这个地方，
过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
过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
虽然我们没有成为这里的宰相，
虽然我们没有成为家国的宰相，
甚至可能一官半职都没有，
甚至一官半职都没有，
但是也有不同的能力，不同的一些的资源，
但是我们都有不同的能力和资源，
怎么可以如同当年的约瑟一样帮助他的同胞手足，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
那我们怎么去好像当年约瑟来帮助的同胞手足，是值得我们今天思考。
这里有两点很重要的地方我们需要来学习，
这里有两点特别的重要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点，
这
一个约瑟是什么时候是怎么知道这是神透过他拯救他的哥哥们的心意的？
约瑟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之下是知道神的心意透过他来拯救他哥哥们？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但我们可以想象，
圣经告诉我们约瑟是有神的同在的，
约瑟是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灵的带领的，
是有神的灵的带领，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当他非常凄惨被卖为奴被陷害的时候，
这个这样的人在他最凄惨被贩卖为奴的时候，
他肯定常常会在想一个问题，
他肯定常常会思想一个问题，
神啊，你让我今天落入到这样的光景到底有什么心意？
神啊，你让我落到如此的光景究竟有什么心意？
肯定一直在思想，
肯定是一直的落去思想，
等到后来他看到他的哥哥们来买粮食的时候，他才明白原来神是要预备他拯救他的兄弟们弟兄们。
有一天他看到他哥哥们都来到他面前去买粮食的时候，他知道他明白神是透过他来拯救他的哥哥们，
所以当他看到来买粮食是他哥哥们的时候，
当他见到来买粮食是他哥哥们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大哭，
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大哭，
后来他的哥哥们把他的弟弟也带来，他看见他的弟弟他又大哭，
当他哥哥回到去将他最小的弟弟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又大哭，
等到后来他开始跟他的哥哥们相认的时候，
当他开始与他哥哥们相认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约瑟又痛苦，
约瑟又痛苦，
而且圣经描写得很有意思，
圣经描写得非常有意思，
他说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
圣经说他就大声放声大哭， 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
我没有办法可以想象，
我不可以想象，
假如我在这里大哭，
如果我在这里大哭，
隔壁那边的房子里面人怎么能听得见？
对面房屋的人怎么会听得到？
可以想象，
可以想象，
这个约瑟真是哭得很响，
这个约瑟是喊得很响。
再后来他的父亲也来了，
再去到后期他父亲也都来了。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听，
他就伏在他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
他就伏在他父亲的颈上哭了许久。
等到了创世纪第五十章，
等到创世纪五十章，
他的父亲过世之后，他的哥哥们来找他，
他父亲过世之后，他哥哥们又来去找他，
他又哭了，
他又哭了。
圣经里面很少讲一个人连续哭了五次的，
圣经很少来去讲一个人连续哭了五次。
弟兄姐妹，他为什么哭？
弟兄姐妹，他为什么会哭？
有人说他很悲伤，
有人说他很悲伤，
可是前面悲伤，后面哥哥们都父亲都来了，为什么还接着哭？
之前是悲伤，但他父亲他哥哥都来了，他为什么会继续会悲伤？
所以关于约瑟的哭有很多的解读，
有关约瑟的哭有很多的解释。
有一种的解读也是我特别认同的一种解读，
有其中的解读也都是我认同的。
他本来心里面可能有怨恨有苦毒，
他本来心里面有怨恨苦毒，
但是当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
但当他明白神的心意之后，
他所有的苦毒和怨恨都得到了释放，
他所有的苦毒怨恨都得着释放，
因为他知道这当中有神美善的心意，
因为他知道在当中有神的美善的心意。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都需要跟约瑟一样，虽然有不同的苦难，
弟兄姐妹，我们都很需要好像约瑟一样，我们虽然有很多苦难，
但是在苦难当中，我们都需要来思想，到底神透过我的这个苦难要成就什么样的心意。
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都是要思想神透过这些苦难究竟向我显明什么心意。
我们只有明白了神在苦难当中他美善的心意之后，我们的怨恨才能够真正得释放。
只要我们明白在苦难当中来去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苦难苦毒来去释放，
才能够有力量继续的奔跑，
然后有力量的继续的奔跑。
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来学习的，
这个是第一点我们是值得我们学习，
不忘寻求神的心意，
不忘寻求神的心意。
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些可能现在正处在一些的苦难当中，
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可能现在处在一些的苦难，
可能你还没有从过去的一些的悲伤当中走出来，
或者是之前一些的悲伤还没走出来，
但是你可以跟约瑟一样，
但是你可以好像约瑟一样
来思想这一些的事情当中有神什么样的心意，
在这些事情当中有什么是神的心意。
我深深的相信神在每一件的苦难的事情当中都有他的心意在里面，
我深深的相信每个人在不同的苦难当中有神的心意。
你的丧夫之痛丧子之痛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
你的丧夫丧子的心痛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
你移民过来的找工作的悲惨的经历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
你移民来到这里是悲惨的找工作的经历是成为别人的帮助，
你婚姻当中出现很多的挫折经过的很多的艰难也都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
你婚姻经过很多困难曲折也都会成为很多人的帮助，
也都可以成为大人来到神面前美好的见证，
也都可以成为大人来到神面前的美好的见证。
我们都从中国移民过来，
我们多数都是由中国移民过来，
都经历过很多的艰难，
都经历很多的艰难。
现在中国新移民过来，或者现在中国留学生过来，他们的难处谁最能了解？
现在的新移民过来，现在的留学生过到来，他们的难处是哪些人能够最明白他们？
就是我们这些人啊，
就是我们这帮人，
我们可以成为他们最好的帮助，
我们成为他们最好的帮助。
神预备我们，
神预备我们
可以来帮助他们带他们来神的面前，
可以帮助他们带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中国的那些基督徒和那些传道人他们的难处，
中国这些基督徒传道人他们的难处，
除了在中国国内的人之外，
除了在国内的人之外，
谁最能理解，
有哪些人最能理解他们，
就是我们这些出来的华人的基督徒，
就是我们这些出来成为基督徒的华人。
我们相信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有他的心意，
我们相信神将我们带到来这个地方是有神的心意，
我们需要来寻求，
我们需要来去寻求，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的约瑟，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的约瑟，
成为拯救他的家人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可以成为拯救他们 家人的重要的渠道。
关键是看你愿不愿意寻求神的心意，
关键就是你愿不愿意去寻求神的心意。
你可能过去很多的艰难，很多的痛苦已经过去了，
你或者以前的艰难痛苦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已经不再有那样的痛苦了，
现在不再有这样的痛苦了，
你仍然可以来寻求，来思想过去十年二十年前那些艰苦的经历神有什么心意，
你仍然可以思想寻求过去十几年二十年你所经历的痛苦难处，在当中神给了什么心意，
往往你最痛苦的那些经历可以最帮助别人，
往往你最痛苦的经历就最能帮助别人。
我九九年到二零年的那一年的时间当中，
我在一九九九年到二零年的那年的当中，
当时我的女儿还不到一岁，
那时我的女儿还没到一岁，
我的儿子在我妻子的肚子里面，
我儿子还在我妻子的肚里面，
眼看着他的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
眼见他的肚一天一天大起来，
一家人的经济压力全在我的肩膀上，
一家人的经济的压力全在我的肩头上，
拼命找工作，
搏命去找工，
我那一年当中做了二十多个的面试，
那一年当中我做了二十几个面试，
除了节假日之外，
除了什么，
除了节假日之外
啊，除了节日假日之外，
差不多两个星期就有一个面试，
差不多两个星期就有一个面试，
一个一个面试的失败，
一个一个的面试的失败，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压力非常大，
压力非常大，
可是我回想起来，
但是我想回转头，
那一段的经历，
这一段的经历
是我帮助人最多的一段的经历，
就是我可以帮助人最多的这段的经历，
因为一年之后我找到了工作，
因为一年之后我找到工，
在公司里面做了两三年三四年之后，
在公司做了两三年之后，
稍微有一点点的经验了，
差不多有点的经验，
在二零零三到二零零四年的那段时间当中，
在二零零三至二四年零四年的这段的时间，
我用周末的时间兼职在一个培训学校里面做专业的培训，
我兼职在一个培训的专业里面做培训，
培训的学生当中都是新移民过来没有工作的，在找工作的，所以才要来培训，
你培训的这些人都是刚新移民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要培训，
他们常常就是问我这个简历怎么才可以写得好，让人家一看就愿意给我一个面试，
他就常常来问我这个履历怎么写才用吸引人来去吸引人来去面试来问我，
他们也常常问我明天 有面试大概怎么样面试，
有人来问我听日就有面试应该怎么做面试，
我就常常帮他们回答这些问题，
我常常的帮他们回答这些问题，
甚至还开设公开的免费的怎么写简历怎么找工作的讲座，
甚至是公开的来去帮助他们怎么去写这个简历的培训，
也常常帮他们猜明天的面试可能会问什么问题，
然后又帮他们去猜听日面试会问什么问题，
后来他们发现我猜题目的能力好像很强，
后来他们发觉我去猜要问的题目，
所以常常有人说明天要面试不知道会问一些什么问题，他们就说去找吴玉华
他们很多人都说听日面试不知道会问什么问题，他们都说我要找吴玉华，
有一次潘小丽的一个的朋友要面试，
有次小丽的有个朋友他要面试，
我给他预备了八个题目，
我帮他预备八个题目，
后来他告诉我总共被问到了六个，
总共他告诉我听已经是问了五个题，
二十多个面试被各种的人都问过了，我大概可以猜出其他的为什么了，
二十几个面试我被什么人都问过，我猜题目是可以很准，
甚至那个时候培训学校有人告诉我，他说你讲怎么找工作比你讲那个专业培训还更专业。
啊，你讲去点去职业嘅培训，比你哋讲专业嘅点去做面试更加专业。
他们不知道，我那是有一年的惨痛，非常非常痛苦的经历才熬出来的。
但系佢哋唔知道，我经过一年惨痛嘅经历系挨出嚟嘅。
那我给他们讲找工作，
我同佢哋讲揾工，
我也都给他们讲福音，
我又同时同佢哋讲福音。
后来甚至在其他教会有碰到过听过我课的人，也去了教会。
后来喺其他教会上过我课嘅人，后来都去咗教会。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有些是很痛苦的经历。
弟兄姐妹，我哋每个人都有唔同嘅经历，有啲系痛苦嘅。
但是这些痛苦的经历当中，我们要来寻求神的心意在哪里？
喺呢啲痛苦嘅当中，我哋要寻求神嘅心意喺边度？
神会使用你，
神会使用你，
让那一段惨痛的经历成为拯救别人、帮助别人美好的见证，
成为帮助别人、拯救别人的美好的见证。
所以盼望我们无论是处在苦难当中的，
盼望无论我们现在处在这个苦难当中，
还是已经从苦难当中走出来的，
这话是已经在苦难当中走了出来的，
我们都来思想神的心意在哪里，
我们都要思想神的心意在哪里。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约瑟在经历苦难之后，
约瑟经历苦难之后，
后来高升了，做了埃及的宰相。
后来高升做了埃及的宰相，
亨通了，有能力了。
亨通有能力了。
弟兄姐妹，亨通有能力的时候，
当你亨通有能力的时候，
常常是我们跌倒的时候。
常常在我们跌倒的时候，
因为你亨通了，你有能力了，你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因为你亨通有能力，你就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的那些私意，你的那些私欲就可以得到实现了。
你的私欲私意，你就可以得着实现。
不要忘了，在你亨通有能力的时候，
不要忘记，当你亨通有能力的时候，
正是你可以实现神在你身上的心意的时候。
其实是正是你可以成就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的时候。
约瑟就是因为他做了埃及的宰相，
正因为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
他来掌管那些粮食，
他掌管这些粮食，
所以他才有能力可以帮助他的哥哥们，
他才有能力去帮助他哥哥们。
感谢神，他没有让私欲，让那些的仇恨占据他的心。
感谢神，他没有用私欲仇恨占据他的心，
他明白了神的心意，
他明白神的心意，
他就愿意勇于执行神的心意，
他就勇于执行神的心意。
大家 要知道，虽然他是大宰相，可以帮助他的哥哥们，
他虽然是大宰相，可以帮助他哥哥们，
但是他帮助他的哥哥们也是有风险的。
但是他帮助他哥哥也都有风险，
因为他的哥哥们，他的家人是牧羊人，
因为哥哥们他家人是牧羊人。
圣经告诉我们，那些埃及那些牧羊人都被埃及人所厌恶的。
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牧羊人都是埃及人所厌恶的。
所以他把他们带来是有风险的。
他将他们带来是有风险的。
因为他自己毕竟不是埃及人。
毕竟他们不是埃及人。
而且他上面还有国王，还有法老。
他在上面有法王、国王、法老。
所以他虽然帮助他们，都没有办法给他带在他们的身边。
虽然他帮助他们，他也都不可以将他们带在他身边。
所以虽然带到了埃及，
虽然将他们带到埃及，
但是把他们安置在歌山地，
但是将他们安置在歌山地，
让他们在那边可以牧羊，
在那个地方他们可以继续牧羊。
因为埃及人都恨恶这些牧羊人，
因为埃及人恨恶这些牧羊人。
所以约瑟如此的帮助他的家人是需要有勇气的，
约瑟这样来帮助他家人是需要有勇气，
是需要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执行的，
是需要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执行。
这是我今天想讲的第二点，
这个就是今天就要讲的第二点。
前面是要不忘寻求神的心意，
第一点就是不要忘记寻求神的心意，
这里的第二点是勇于执行神的心意，
第二个就是勇于执行神的心意。
我们今天都生活越来越好，
我们今天生活都越来越好，
都开始发达，开始亨通了，
开始发达亨通了，
都开始有能力了，
开始有能力了，
都开始可以执行神在你身上的心意了，
也都是可以执行神在你身上要显的心意。
在这个时候我们千万要勇于执行，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勇于执行，
不要光顾了自己享受，
不要只是理得自己去享受，
不要光贪图安逸，
不要贪图安逸，
不要光只管着自己，
唔好净系你自己嘅事。
要勇于执行。
要勇于执行。
神带领我们来经过那个非常痛苦的新移民的经历。
神将我哋带到呢个地方，经过咗新移民嘅痛苦嘅经历。
今天可以帮助别人。
今日可以帮助别人。
很多新移民来找工作。
好多新移民嚟去揾工。
他们不知道这边有什么样的工作。
佢唔知道有咩工可以揾。
他们没有这边的人脉关系。
亦都冇人脉嘅关系。
你可以帮助他。
你可以帮助佢哋。
你无意中的一个帮助，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
你一个无意中嘅帮助，可以改变佢哋嘅生活。
最近我们国语有一个姐妹。
最近在我们国语有个姊妹
在微信群里面，我相信她不知道谁需要的，只是看到有一个工作的需要，她就转发那个招工的广告。
在这个微信的群里面，一见到有工作机会，她不知道哪个需要，她就转发，立即就转发出来。
后来就有人看到了这个需要，就给了她很好的面试的机会。
后来有人见得到，就告诉她得着一个好好嘅面试嘅机会。
当这个新移民有面试机会开始面试的时候，可能转发的那个姐妹都还不知道。
当呢个新移民呢个姊妹有机会嚟去面试嘅时候，转发嘅嗰个人佢都唔知嘅。
无意当中的，不知道情况当中的一个的转发就帮助了别人。
喺唔清楚嘅情况之下，因为佢转发就可以帮助其他嘅人。
这里面有神的心意。
喺当中有神嘅心意。
今天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假期也越来越多。
今日嘅我哋嘅经济假期都多，
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假期全用在度假和游轮上面。
我哋唔好将我哋所有假期都喺度假游轮上面。
你可以花一点时间用在宣教上面。
你可以花呢个时间用喺呢个宣教嘅事上。
我敢在这里讲，不是因为我是牧师。
我敢喺呢个地方讲，唔系因为我系牧师。
我在做牧师之前，2008年和2011年有两次外出短宣。
在我做牧师之前，在2008年和2011年我有两次出外做短宣。
2008年跟潘传道住同一个房间。
2008年和潘传道住同一个房间。
一段时间给他一个房间。
有一段时间同一个房间。
2011年有一段时间是跟国达住同一个房间。
2011年就是与国达弟兄住在一个房间。
那个时候我还是有全职的工作。
那时我就有全职的工作。
2011年那一次去泰国短宣。
2011年嘅嗰次嘅泰国嘅短宣，
因为时间紧张，
因为时间嘅紧迫，
我从香港转机去了泰国，
我由香港转机去泰国，
然后又从香港转机回到加拿大，
然之后由香港转机翻嚟加拿大，
中间都没有时间进中国看父母，
中间都冇时间入入去中国睇下自己嘅父母。
弟兄姐妹，我们有时间了，有经济了，可以参与这些的宣教。
弟兄姊妹，当我哋有时间、经济，我哋应该参与呢啲嘅。宣教的工作，
我们有经济能力呢，也可以帮助那些有宣教、有经济需要的那些的传道人。
我们有经济的能力的，又要帮助宣教做传道的这些宣教的人、传道的人。
今年我们教会有20多个的家庭，
今年我们教会有20多的家庭
一起凑钱资助了某一个地区的一家传道人。
一齐嘅嚟去筹集钱嚟支持某个地方嘅传道人嘅一家人，
以至于那一家可以在那个偏远的地区安心传福音。
以至呢个传道人佢一家喺呢个偏远嘅地区可以专心嘅嚟去侍奉。
这都是非常美的见证。
呢个系非常美嘅见证。
所以盼望我们有能力亨通了之后，勇于执行神的心意。
当我哋有能力亨通之后，勇于执行神嘅心意。
神把我们放到加拿大这边来，不是只是让我们享受生活的。
神将我们放在加拿大这个地方，不是只是享受生活。
神开了加拿大的大门，
神开加拿大的大门，
开了中国的大门，
又开了中国的大门。
很多人这几年来到这里，
好多过去这么多年人来到这个地方，
这一些人就如同当年约瑟的哥哥们。
这些人就是如同当年的约瑟的哥哥们。
我们就是神先在这里预备我们21年的约瑟。
我们就是神先将我们预备好，好似约瑟嘅，好似约瑟嘅身份一样。
这几年从中国有很多的留学生来到这里。
最近咁多年，有好多中国嘅留学生嚟到呢度。
一个准确的数字，截止到2017年年底。
一个准确嘅数字，截止喺2017年。
有中国留学生143000人。
有中国嘅留学生系143000人。
但是因为这几年增长得很快。
因为这几年增长很快，
有人估计到今年年底应该有中国留学生200000人。
有人估计去到今年中国的留学生可能达到200000。
其中有一半是在安大略，
其中一半在这个安大略省，
而这一半当中的绝大多数 多数都是在多伦多地区，
而且在安省绝大部分的都在多伦多地区。
这一些就是当年约瑟的家人，
这些就好像当年约瑟的家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当年神手中的约瑟，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当年神手中的约瑟，
而且我们也有经历，也有能力，也有经验可以帮助这一些的人，
而且我们有经历、能力、经验去帮助这些人，
把他们带到教会来，
将他们带到教会来，
让他们得拯救，
让他们得着拯救。
所以我们都要学习跟约瑟一样，勇于执行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好像约瑟一样，勇于执行神的旨意。十二，
神透过约瑟的手足之情，成就他美好的拯救的心意。
神透过约瑟的手足之情，完成了神给他美好的
拯救的心意，
拯救的心意。
手足之情，神的心，
手足之情，神的心。
但愿我们都可以不忘寻求神的心意，
但愿我们都不要忘记寻求神的心意，
也勇于执行神的心意，
也都勇于执行神的心意，
向神赐给我们的同胞宣教，
向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同胞来宣教，
来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把我们放在这里，
你将我们放在这个地方，
你过去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经历，
过去你给我们有不同的经历，
今天你也给我们有不同的能力和资源，
今天你又给我们有不同的能力和资源。
我们就求主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
我们求主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
也让我们勇于执行你的心意，
又让我们勇于执行你的心意。
特别是现在有很多的留学生来到我们当中，
特别是现在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就求主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当年的约瑟，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当年的约瑟，
成就你美好的心意，
成就你美好的心意。
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